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然于北藏立祈祷并身化送往生之归，皆归净土。又曰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即真邪了，为净土一法，直接上上根气，旁引中下之流。又曰洞下一宗，皆悟密修，以净土见佛，又简喻于宗门。又曰乃佛乃祖，在教在禅，皆修净土，同归一源，可以见其更盖一。好，这还是正中分的第二结构段，竹中密修。这里特别标举禅宗的祖师密修净土的理和事。前面谈到禅宗祖师为什么会密修净土，这是从真谛熟谛啊圆融不二的立场来加以诠释。那具体到祖师层面，他在事项上就有明显的表达，所以首先就谈到北藏禅师，这个马祖立崇顶，北藏立清规。所以在禅宗里面，北藏禅师的清规从古到今都是一以贯穿。那这个北藏在他的清规里面，对于设了一个病堂规约，就是比丘生病了，住到病堂里面去，那轻一点的病人就要静住念佛，对于病重的很重的比丘，就要把后事托付好，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这是对生病的比丘的要求。然后但这个比丘圆寂了，去世了，那荼毗送这个往生，他有个法事活动这个法事活动也是举扬阿弥陀佛名号令这些禅和者这些比丘倒归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你看禅宗的修行，它最后都是回归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百丈禅师他有一个丛林二十则，就是丛林里面有二十条行为规范第一句就是丛林以无事为心甚，修行以念佛为稳当你看一个禅宗祖师认为修心，你支持名号，这是不会走入歧途，也不会走火入魔，是修行方法当中很稳当的一个法门。好，这是举出百丈禅师清规来表明这个禅宗密修的情形。再第二个是引用了朝洞中的一位祖师，叫真邪清了禅师他这位禅师在是丹霞纯禅师的法子是明相上士，大彻大悟的，所以他出世开堂接众都是 大震潮动之中。他的禅法基本上遍及半天下。那这位禅师呢，却是兼修净土，并且他做过一个净土说。那印祖引的这些文字都是净土说里面的啊。那这个他是根据《大藏经》的这种判摄，这净土念佛往生净土一法，他所摄受的根基是上上根基的啊。旁引兼带摄受那些中根和下根基的。好，这可能跟一般人理解不一样。一般人这个念佛法门，渔夫都可以修的，肯定是专是下根基的。那这个真歇了禅师竟然说他这个净土法门的当机正机是上上根基的人。好，这是第一个这个对净土的根基的判释。好，再就是动下一宗，就是潮动宗啊，这个宗派皆悟密修。为什么皆悟密修呢？就密修就是密修净业啊，就是潮动宗的师徒，特别是这些开堂接众的祖师，虽然他在开堂弘扬的是禅宗但是他自己真实修行的是密修净业，这就是说都是密修净业的。那为什么他们要密修净业呢？就是这个宗门下的这些大祖师，他即便开悟了悟到了不空不有之心法，开悟只是见道啊，他要修道才能证道啊。那证道就是你要能够见佛呀。好，那就从见佛来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一点来说，你修净土法门见佛比禅宗来的简易直接正因为见佛的简易 的特点胜过禅宗，所以他这是这些祖师密修净土的根本原因所以净土说又说乃佛乃主，就是至于这个佛主要是分证即佛了，还有种种的，还有这些祖师级的人物，无论他是在教下还是在禅宗皆修净土。你看从这个唐代以来，这是宋代的一位祖师说的皆修净土，而且这些话都是他净土说里面的文句，没有加任何的改变，再教再禅皆修净土，同归一源。为什么同归一源？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真法界，就是一切禅和子的向上一着，故乡风月那这个切入的门庭设施可以不一样，但回归本源的是一样的那能够入到就是正入净土这一门，那一法具足一切法，无量法门都能切入，并且真歇了禅师特别谈到事宜心念佛和理宜心念佛的问题事宜心念佛所有人都能做，但理宜心念佛他怎么做呢？ 对常喝者来说，只要把淡江阿弥陀佛四个字做一个话头啊，二六时钟直下提诗。所以宗门下为什么参念佛的是谁呢？啊，实际上它是有由来的，就是在这个把阿弥陀佛作为一个话头直下提诗啊，那你念就离心一时啊，不以有心念，不以无心念，不以非啊既有即心念，不以非有非心念啊，这样的离世句绝白灰，当下前后即断，一念不生啊，那就是不离阶梯，直切如来地。所以这些祖师深知念佛法门的奥妙，这就是深知之后他才会甘心情愿的来密修净土。好，请看下面。至于永明大师以古佛身乘愿出世，方显垂言教，着著书传扬，又恐学者路头不清，利害混乱，遂竭力说出一四六简记，可谓提大藏之纲中，作歧途之导师，使学者于八识至中顿悟出生时正涅槃之要道，其救世婆心千古未有也。好，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祖师，永明延寿大师，他是身兼两个宗派的祖师，是禅宗法眼宗一花开五叶六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他出生在唐五代和北宋初年啊，对他的生平得业，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了。他是这个天台少国师的法子，开悟之后就受法为法眼宗第三代祖师，每日行108件佛事，在佛教史上说以古佛身乘愿出世，他是道家慈航的古佛。那一般会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那永明延寿大师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见地，虽然他在禅宗也是名相上士，但是深刻地感觉到唐五代以来禅宗已经开始走向衰败，所以他以禅宗祖师的这种资质开始兼修念佛法门，自己每天晚上也在别峰来念佛，就是他的显垂言教开始公开的明显的弘扬净土法门。所以这就他做的著作有《神奇安养赋》，有《万善同归集》，都是指向净土法门的。这就叫显垂言教，着著书传扬。 尤其在这个禅宗日益衰落的时候，恐怕这些修禅的学者，包括修大乘佛法的学者，对于修行大乘佛法这个路头看不清楚，就是法门的选择没有选对，那就是问题很大。问题大是什么？利害混乱。如果一个修行人当身不能了脱分段生死的话，他还在轮回不休的话，那就是有害无利了。但那个时代很多修行人对这个法门的利害关系看不清楚，所以永明延寿大师就极力说出了一四六简记，这就是著名的禅进六简，有四个基数，一共80个字。印祖在这里说，这8个字是整个一大藏教的纲中要领，是能够为一切修行佛法的人做歧途的大导师，能够使一切的修行人在这个8个字当中顿然觉悟，出离生分段生时正大涅槃的要道。其拯救世间的慈悲之心呢，婆心切切啊，那是千古未有啊。这就是印光大师隆重的推出永明延寿大师一四六简。这一四六简的内容在印祖另外一个论文《净土决一论》有一个详细的诠释啊，我们这里大概选2个记诵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第一个记诵是谈有禅有净土，第二个记诵是谈有禅无净土，时人久出路，因境若现前，片儿随他去。什么叫有禅呢？就是你修行人通过修无论参话头机锋转移啊，悟明心地，就是悟明心地了，大彻大悟了，这叫有禅。但是你虽能开悟了，却没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这样的 愿望，这叫无净土。当你没有这个愿望的时候，你还是靠智力。那这种开悟掉的人，10个人里面就有9个要脱路，脱路就是耽搁，因为你开悟不等于了生死，你要离开三界的生死，一定要断见思惑，那是要谈功夫的，不是谈见地的。啊，那大部分这个在明智即佛的这种状态当中，他开悟的，但是浩的见惑思惑一下子，或者一品都没有断，或者断了相当的部分还没有断尽，他都是离不开三界的轮回，他就耽搁了。那这个因境就是临命终时，终因身一现前，偏而随他去。终因身一现前，随着你今生乃至多生多劫的业力啊，重者先牵，哪个业最重，就牵引你的神识到哪一道去投身，没有解决轮回问题。好，在第三集讲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迷途， 何愁不开悟？无禅就是你修禅法没有开悟，但是你有深信切愿持名求生净土的心，是说明你已经有净土。好，那这样只要有这个信愿称名，就能感通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兑现他十九愿，临终接引愿啊，拿着莲台接引你往生，他是代也往生，不需要你断见识惑，只要具足信愿感通，所以这叫万修万能去。万不一定是指具体的数字，可以换句话就是一千人这样修信愿成名，一千人都能往生。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标上你的名字的莲台，因为你往生，我们是我们的神识进入那个莲台，不是我们这个肉体去往生，是神识。神识里面，你在莲花里面，莲花化身的时间有早有晚啊，但只要从莲花出来，你见阿弥陀佛，你就能够开悟。虽然你往生之前没有开悟，但是你往生之后见阿弥陀佛，你当下就是大彻大悟，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悟，叫悟证同时。在悟的时候也断烦恼，也证得心性了，就是他能够破见识惑，他能够破无明惑啊。所以从莲花说的见阿弥陀佛，你就是阿毗跋致，就是普沙摩诃萨啊。所以这个就为一切的大乘贤人指出了一条当生出离生死的康藏大道，而这个当生出离生死正如大涅槃的境界，就是靠净土法门。无禅有净土，万修万能去。好，这就是以古佛身所显现的永明延寿大师，他也是净土中的第六代祖师，所以他明显的广为的传播净土法门，不仅引导修净土法门一门深入，也接引了宗门教下的行人跟净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好，请看下面。其后诸宗师皆名垂言教，偏赞此法，如常如则天一怀圆照本、大通本、中逢本、天如则楚石奇、空孤龙等。诸大祖师虽弘净禅宗，偏占净度。好，原来禅宗很多祖师是密修，不敢公开的说。那永明延寿大师开的一个先河，他公开说了，他也是禅宗的祖师的。哎，这一开了这么一个头之外，以后族中这些禅宗的祖师都有底气开始明显的公开的弘扬净土了啊，而且是非常偏赞此法，就是偏重的、着重的赞叹这个念佛往生净土一法。那这里就标举了八位禅宗的祖师，他名垂言教，偏赞此净土法门。 第一个是常庐哲，是也是宋代的常庐宗哲禅师，他是对母亲非常孝顺的啊，这个把母亲迎到方丈寮的东院啊，给母亲剃度，劝母亲念佛啊，这个顺利的往生净土。然后他就率四众弟子接莲花盛会，专修念佛。这个莲花盛会都感得普贤普慧二位大师来梦中标明啊，想参加莲花盛会啊。那常庐哲禅师也是念佛作画的，也有一些著述，比如劝参禅人兼修净土等等这些著述。好，第二个是天一怀啊，天一怀禅师就是绍兴的天一山的一怀禅师，他也是宗门下开悟了之后来兼修净土的啊，他著名的一句话是：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啊。他这就把这个净修净土法门的体和用、理和事的关系说清楚了。从事项上来说，往生决定是往生的，往生的事项宛然。但是从体性上来说，去则时不去，因为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净土，亦不离开现前一念的心性啊。这是天一怀禅师。再就是圆照本禅师，就是圆照宗本禅师，他也是宗门下开悟的，平时密修静业啊。密修静业怎么发现的呢？说两位啊，这个修净土也是修禅的，在定中神游净土，发现极乐世界有朵灿烂的莲花，那个莲花上就标明了圆照本禅师的名字啊。这两位啊，这个法师原来不知道他兼修，但是在极乐世界发现还有他的名字，就从定中起来就问他：这个你是开堂接众啊，这个弘扬宗门向上一事，怎么你的名字在极乐世界呢？啊，他说我是啊，开堂接众修禅宗，悄悄的修净土啊，所以他就啊标明净土啊。还有大通善本禅师，他也是兼修净土，在禅定当中见阿弥陀佛金色之身啊，并且往生之前预知十字，三天预知十字啊。那第五位是提出中本啊，中峰明本禅师，他是元代的一位国师啊，在庐山汉阳峰那个有一个匡顶寺，就是匡庐最顶的这寺，他在那里也闭关三年啊。他是发四十八大愿求生净土的，所以他做呢，以一个国师的身份，也以一个禅师啊的身份，写了怀净土诗108首啊。他有一个著名的金句啊，净者啊，这个禅者是净土之禅，净土者禅之净土，就把禅和净土在他的那种互为体用方面啊，做的一个很精辟的诠释。好，下面第六位是天庐维哲禅师，他就是中峰本禅师的法子 这个他在净土宗方面有一个重要的著述，是净土惑问，被偶益大师收到了净土十样里面的。好，再看楚师奇禅师，就是楚师梵奇禅师，他是明代初年的一位禅宗的祖师，做过西斋净土师的，他修净土得念佛三昧，能够见到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的啊。再就是空谷锦龙禅师啊，这也是明朝的一位禅宗的大德，也做过净土师108省。所以这个宋明以来的这些禅宗的大德，用一个等，不仅仅是这8个祖师，还包含着很多祖师，这叫竺大祖师。虽然他开堂接众是弘扬禅宗的，但是他也兼带称扬赞叹兼修净土法门。好，请看下面，至莲池大师参孝严大悟之后，则自彼而取此，以净业落成禅宗至德，欲以喻大海者，必用百川水，深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至后偶遇截流、醒安、孟东等竺大祖师，莫不皆然，皆盖以因时制宜，法须斗机，若不如是，则众生不能得度一。好，前面主要是谈禅宗的祖师了，现在这一段回到了净土宗的祖师来说。净土宗的祖师大部分都是从禅转过来的，也就是在禅宗开悟之后来专修净土的。这里提出莲池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的第8代祖师，他是半路出家之后受戒参学，在32岁出家参学，他就到了北京参2位大禅师一个是辩龙禅师，一个是孝严禅师他参孝严禅师的时候，那孝严禅师就这都是机锋了你求开示他说你3000里之外求我开示，我有什么开示你呢？就这句话呢，那个莲池大师恍然了，心里就很有触动这就是有点六祖慧能，你说密在鲁处啊，你要回光返照了，我能给你什么开始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心有感触，回来就在东昌那个地方听到那个这个焦楼的鼓声，他一下子就大彻大悟，所以他做那个开悟记，那是冲口而出的30年前事可疑，3000里外欲何奇， 焚香自己魂闲事，魔佛空真是于非。就是他对于这个心性上，三十年前这个济公下士都起了一个疑团嘛，但这个疑团总是打不开。随着呢，他出家之后三千里外，从杭州秦角到了北京，相距三千里。三千里就有一参孝严禅师，又请听到古诗，哇，这个疑团打破了，欲何起？那疑团打破，他见到了什么呢？开了什么智见呢？啊，平等的，无分别。焚香知己魂闲事，焚香是你一个很恭敬的、神圣的对佛菩萨焚香的行为。知己呢，是你在战场上啊，这个兵戈相结的斗争的场面，这两者肯定是不一样啊。然后都是空，都是空，就在体现上无分别，魂闲事啊。那从对待法来说，一个魔，一个佛啊。那这个佛是正确的，魔是不正确的，众生都会这么去比较。但一个开悟的人却知道，魔佛空真是与非，你魔佛的对待，是非的对待，当体即空啊。这就寒山大师也说，这是莲池大师的开悟记。好，这个开悟之后，莲池大师就自彼而取此。自彼就是把禅宗放下了，取此就是选择净土法门。他不会，他没有搞禅净双修，就是一门深入。那为什么一门深入？你修净土法门，你净业如果成就了，禅宗的利益就在净土的境界成就当中也得到了。就是前面有名延寿大师讲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但得见弥陀，你境界成就了，你还担心自己不能开悟吗？而且它是物证同时的啊。进一步比喻，这个念佛法门，这个比喻是这个飞邪禅师在念佛宝王三昧论里面谈的，就是就等于你已经在大海里面沐浴了。那大海水都是从百川溪流当中流过来的，所以你沐浴的大海水就等于用到了所有的水啊。进一步比喻啊，身到含元殿，原来的首都是在长安，长安的那个从这个汉代唐代，它那个很多宫殿群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殿叫含元殿啊。你已经到了含元殿了，你就不需要找人问长安在什么地方了啊。哎，这就是表明你敬业成就的一切都能获得，就等于你沐浴在大海当中，就等于沐浴了所有的百川之水。这就是依法具足一切法的道理，这就是念佛是足三昧之王的道理，这就是念佛法门是一大种持陀罗尼的道理啊。那提出莲池大师之后，之后的这个净土宗祖师都是这个样子。那以后偶一大师 净土宗第九代祖师，他也是在径山参禅开悟的，啊，在28岁以大病之时，把他参禅的功夫全都导归净土，啊，以后到晚年，他就是专修的，啊，这个不参禅不说教，一句弥陀真风调，啊，57岁往生了，啊，截流大师是净土宗的第十代祖师。啊，说他是他的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梦中见到寒山大师过来了，所以有人就有一种说法，截流大师是寒山大师的后生啊，所以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梦憨啊。那截流大师是在余山浦人士啊，主要的是接。3年精进念佛的佛妻啊，那这个醒安大师是第11代祖师啊，他著名的著述是《劝发菩提心文》啊，还有《怀净土诗108首》啊，以49岁那一年。提前半年就知道他往生的时间啊，然后49岁那身体也没有病就要走，弟子们都恭请他长久住世来不要这么早走，他说我去即来，我先去几个时间马上会回来啊，他既然说的话肯定会回来，我们就不知道回来是什么身份的啊，好，那第12代祖师是孟冬，孟冬就是车务大师，他也是在宗门下开悟了的，本身他也是专门弘扬禅宗这个向上一找的，他就是这个受永明延寿大师的启发来修念佛法门，以后他念佛法门修的就是着参念佛，就是把参禅这个全都放下，一心念佛。啊，这些诸大祖师，莫不皆然，莫不皆然，就像莲池大师一样的啊，舍禅宗取净土，专修。那为什么会这些祖师开悟之后？选择净土来自行化他呢，哎，这就是因，其原因是因时制宜，法需斗机，前面讲的这个正法相法末法，到了末法的时候，你舍净土不撞不仰靠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绝对难以解脱，所以现在是末法的时候，你一个祖师要选择度化众生的法门，一定要观机斗教，唯有净土一法才能令众生得到往生了脱生死的利益。好，如果不是弘扬净土，则所有众生不能得到度脱的利益。这就前面讲的九界众生离此法尚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度群生啊。好，请看下面，自知觉后佛法渐衰，加以国家多故，则法轮几乎停转，虽有知识各工其业，以力不暇及，至此道于不问，有谈及此事，闻者若将眉烟，幸有一二大心至白，堪科留步，令主教不灭，使来者得闻，实莫大之幸也。好，这是正中分最后一段，就是 从孟冬禅师之后，清朝前期是比较兴盛的，到了中期，就是乾隆皇帝之后，嘉靖年间就开始整个清朝的这种衰败，到了道光年、咸丰年，又加上这个西方列强以他的船坚利炮，这个中国就显出他的贫穷落后，又加上洪秀全的这种伐匪之乱，蹂躏了中国的大半个中国，所以整个的这个朝廷衰败。当这个朝廷国运衰败的时候，佛法也是渐渐的衰败，所以整个国家都处在风雨飘摇状态，所以佛法法轮基本上停转了，大家都关心怎么图王救臣的问题了，哪会去关心出世间的大事呢？啊，虽能教内外也有些啊善知识，但是他们各自攻他自己的法门，所以教内外，尤其是朝廷啊，基本上把净土往生一法置于不闻不问的状态，让他自生自灭。啊，即便对这些修行人来谈及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事情，那跟他讲，他都好像觉得啊，降低了他的身份水平。哦，我是要参禅的，我是修止观的，他要大开圆解，他要明心见性，他要证一个分证即佛啊！你这个念佛都是渔夫修的啊，太低层次了啊，好像是这个染污了自己啊，他这个形成这么一个风气。那庆幸的是有一二大心之白。就是这主要是清末有一二不多，比如杨仁山居士，他是一个有大乘胸怀的人，本身早年他就想出家，由于他的老母亲还在，所以他就尽孝道故没有出家，但是他对净土一往情深，教理也很通达，他做的事情就是把很多的佛教的典籍，尤其是流落在海外的，全都收集过来，来这个刻板流通，这叫金陵刻经处，对于大乘佛法的流传功德很大，所以令净土主教不灭，你往生论著也是杨仁山居士从日本请过来的，还有观经释帖书，所以这些令净土主教还不会消失在这个世间，是未来的想修行的人得以闻到这个法门，得以看到这样的典籍，净土典籍，这实在是莫大之幸也。好，请看下面。帝以禅体出家，自揣根性庸劣，罪业宏深，故于宗教二途，盖不敢妄行染指，唯于仗佛慈力，待耶往生一法，颇生性相，十余年来悠悠虚度，毫未得意，但自西楚东，游白指南，往返万余里，阅人多依，岂有平日自命通宗通教，是进度多会悟，恐其污己者， 临终多是手忙脚乱，呼爷叫娘，岂有老石头持戒念佛，众信愿未及，内向不现，皆是安然命中，其故何哉？良由心水澄清，由分别而昏动，失波奔涌，因佛号已停凝，所以上智不如下愚，弄巧反成大拙也。好，这一段开始进入流通分，流通分从三个层面展开，一个是印祖叙说自己出家之后亲眼所目睹的教内的利弊，第二是希望提安和尚专弘专修净土，第三是婆心切切劝勉一切的众生念佛同归安养那这一段就是印祖对自己出家的一个叙说地就是印祖的自称，他跟提安和尚就是兄长嘛，他地一般在中国的语言表述当中都是谦卑的说法那这个印祖说自己以禅提的身份出家，就是印祖早年也视线受宋明理学的这种误导就对佛法没有信心，这个禅提就是断善根的人，没有信心的人，他原来就是这种情况由于受宋明理学的毒害这个认为只有弘扬儒家是最好的，所以他这个感得他有很多年的生病不能做任何事情，以后他幡然醒悟佛法没有这些用权力来推广，但还是能够传到现在，如果没有他的真理的话，是不仅这个世间的圣君贤臣要边缘化，那就是诸天鬼神也不容许他存在，所以他一定是有真理的。等他觉悟之后，他就毅然决然的出家出家之后自己知道自己根性庸劣贫庸陋劣，罪业宏深，就是原来有绑佛的罪业非常深广，所以出家之后就是对宗门教下他没有去染指，就是没有去选择宗门教下去修行，他的剃度师就是参禅的，但是他不去参禅那一个因缘是由于他读到了龙书净土文的禅本，对净土法门一往情深，所以他很早就建立这么一个正信正见在这个末法时候唯有仰靠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接引待业往生的这个净土法门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对这个法门就非常有信心，对极乐世界非常的神往，所以出家之后十余年都是专修净土。当那印祖非常的牵光致逆说出家十多年来悠悠虚度毫未得意大家看这个 这个文句不要以为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印祖在念佛法门非常有心得的。但是他谦虚说，但是他出家之后他参学嘛，自西主东，因为他是在陕西属于中国的西北从西北到了东，就是华东一带像湖北呀，这个江浙一带呀，都属于这个中国的东面以后他参学又到了由北至南，到了北京他也住了若干年，至南就到了南方，就是南普陀这时候就安住在法语寺所以他这个东西南北都参学了，就往返一万余里。在这个参学过程当中，他接触的人已经很多了，阅人多一，他就是对教队的情形很了解，就遇到一些致命，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的，我通宗通教那通宗通教，通宗是代表他悟明心地，通教对一大藏教的教法了然于胸。这里注意是致命自己认为自己通宗通教，实际上致命通宗通教人往往什么都不通这种致命通宗通教人对净土法门不很轻视的，很鄙视的这个法门愚夫修，我不能修这个法门，我要修高级法门，如果说叫我去念佛求往生，那我即心即佛呀，当下就是常寂光土还要去着相去干嘛呀他认为这个让他去修净土法门好像是玷污了他那这种人也就是空腹高心，眼空四海，实际上不了解这个修行的利害关系，所以他就一般都是倾向于自利法门，自己认为了不起这个生死大海我可以游过去，我还要坐船干嘛呀你坐船的人就太低层次了，你看我游过去那这种人临命终时都是手忙脚乱的，夫爷叫娘的，夫爷叫娘就是生病了，做不了主这个临命终时业力现前了，因为他没有往生的愿，感动不了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的加持所以他的业力一定是手忙脚乱，呼爷叫娘的。那这种情况那就是随自己的业力牵引自己的神识又去轮回。